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一位来自远房邻国的太监，在旷野领受了真道，就即刻受洗归主。而四处抓捕门徒的扫罗，被真光照耀，从迫害主的门徒成为主的真门徒，他的名字也因此改为保罗。这些极富戏剧性的生命改变，其实并非是圣经人物的专利。有许多著名的神学家、牧师、传道人，比如从放纵的浪子到教会柱石并写下忏悔录的奥古斯丁，从坚定的无神论者到伟大的护教家 C.S. 路易斯，从书斋学者到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殉道者潘霍华，从欧洲顶级学者到非洲丛林的丛林医生阿尔伯特史怀哲等等，包括无数寂寂无名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生命被神的恩典奇妙改变的过程，那其中的美好都无以伦比。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8章18到3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8章18到35节，就继续讲述了腓力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以及在往加萨的路上引导埃提阿伯的太监呢来信主等故事。凡物皆有价，那么这在我们这个充斥着贿赂、财富和物质主义的世界里边呢，几乎是至理名言了。行邪术的西门，他就以为可以用金钱买到圣灵的能力的，但却遭到西门彼得他严厉的责备。彼得就告诉西门了，他说领受神能力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罪恶，求神赦免，以及被圣灵所充满。腓力他在撒玛利亚的传道非常成功，然而他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放下在撒玛利亚的工作，他就走到一条旷野的路上，从而呢就打开了埃提阿伯的这个福音大门了。你看，即使神的引导有时候看起来是使人降卑，但是呢你也要顺从。你最初可能不太明白神的计划，但是呢他所带出来的效果却证明神的道路最终是正确的。好，腓力发现这个埃提阿伯人他正在读圣经，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呢向他去解释福音，就问他是否明白自己正在读的经文呢。腓力他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从埃提阿伯太监当时正在读的以赛亚书就开始来讨论，他就解释耶稣基督如何成就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你看，当我们和人去分享福音时，我们应该以他目前所关心的事为焦点的，然后呢，便可以把福音和他所关心的事就联系起来了。好，有些人就认为旧约啊不适合今天的需要了，但是腓力他却用旧约经文就带领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旧约和新约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整本圣经都适合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切勿忽视了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它也是神的话语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八章36-37节经文记载，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腓力和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交手过，他不想重复这段经历。当埃提阿伯的太监要求受洗，那么腓力呢，想要确定他是不是真心的来相信。好，使徒行传的八章38-39节经文记载，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好，腓力就离开太监了，他就继续走上了传福音的道路了。好，使徒行传的八章40节经文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好，亚索都就是旧约圣经所提到的腓力士大城市亚什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加萨走廊，那么距离加萨大约是有30公里。要到该撒利亚必须经过约帕，那么今天的特拉维夫呢，就是在那里的。你看，福音就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了，就继续往外传了。腓力就沿着海岸一路呢，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么太监呢，就把福音传到了埃提阿伯。好，根据《使徒行传》的21章第8节经文的记载，腓力后来和家人就居住在该撒利亚。那么在那一带呢，他就继续来传道。该撒利亚它是地中海的一个良港，犹太省的罗马总督呢也驻扎在这个地方。好，《使徒行传》的第9章就讲述了扫罗他奇妙的信主经过。埃提阿伯的太监在马车里边信主，而大蜀的扫罗他是在路上来信主的。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可能他骑着一头小毛驴，那么在半路上呢就被大光所击倒。那么将来我们读腓立比书，会从神学、心理学、哲学角度来看大蜀的扫罗他信主的经过。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在大马色的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使徒行传的9章1-2节经文记载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当迫害在耶路撒冷爆发时，那么教会呢就走向地下化，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其他的人都四散了。腓力他往撒玛利亚的北方，沿着地中海岸来去传福音。那么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斯蒂凡被石头给打死，那么迫害呢紧跟着就来了。其他宗教领袖呢很高兴地把基督徒就赶出耶路撒冷，他们希望维持目前的状况。但是大蜀的扫罗他却不同，他口吐威吓和凶杀的话，他痛恨耶稣基督。那么大蜀的扫罗就成为主耶稣基督头号的敌人了。这个人他去找大祭司， 他说，听说基督徒啊，有些人跑到大马色去了，我要去追捕他们。那么事实上，不管基督徒跑到哪里，扫罗呢，都要把他们给找出来。他的目标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基督徒。好，《使徒行传》的9:3-4经文记载，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前往大马色途中的经历呢，就成为他一生宣教和为主来做见证生机勃勃的动力了。你看，真诚火热的信主历程远胜于冰冷的理论知识的。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边两次叙述这件事，他不厌其烦地来讲述自己信主的过程。那么在腓立比书呢，保罗他又意味深长地提及他自己信主的经过。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使徒行传的9:5-6经文记载说，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你以为扫罗是无知吗？他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的，可能是大属最高学府，也就是当时希腊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毕业生。他是希伯来学者加马列的门生，他接受犹太宗教的训练，但是呢，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就说了，主啊，你是谁？那么，认识主耶稣就是生命，但是扫罗竟然不认识主。那个声音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听到这句话，他受到无法言表的冲击。面对眼前超然显现的主耶稣，扫罗对过去不义的行为就感到极度恐惧了。所以呢，他就不得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扫罗遇见主耶稣呢，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他转而就委身耶稣，成为谦卑的使徒。好，《使徒行传》的9:6经文记载，主对扫罗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好，扫罗他正往大马色的路上，他改变了信仰了，他就立刻觉知了。这个曾经痛恨主耶稣，不惜一切代价反对主耶稣的人，那么现在竟然称耶稣基督为他的主。他问主耶稣要他做什么，他已经准备好要听从主的吩咐了。你看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马太福音7:20经文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么从此以后，这个前往大马色的扫罗他就变得不再一样了。好，使徒行传9:7经文记载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好，跟扫罗同行的人呢，只闻其声，但却不见其人，他们就站在原地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对比《使徒行传》的22:9和26:14，那么这三处经文的描述呢，似乎有所出入，但其实是彼此互补的，说明同行的人呢，听到一种响声，但是听不出说话的内容。好，《使徒行传》9:8-9经文记载，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因为天上出现的大光，扫罗他的眼睛就忽然瞎了，他简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有些人信主时呢，会兴高采烈地又叫又跳。但是大属的扫罗他却不是这样，他非常困惑。如果在大马色那三天我们遇见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定会回答说，我不知道啊。那么后来呢，他就明白了。好，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那么这句话呢，就表明扫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呢，是活生生的见证，而不是空虚的幻想。 也表示扫罗他过去呢，如同睁着眼睛的瞎子，他不能看到律法和福音的真相。如今却因着圣灵的洗礼，他属灵的眼睛就开了，他真正明白十字架所隐藏的奥秘了。好，使徒行传九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属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好，大属的扫罗，一个杰出的年轻人，困惑地坐在黑暗中，那么圣灵降临在亚拿尼亚的身上，就差他到扫罗那里去了。好，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三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好，那么信徒都知道扫罗呢，他是一个残酷的逼迫者，那么这成为信徒接受扫罗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主耶稣他知道这种局面，他就亲自向亚拿尼亚来启示了，说明扫罗信主的事实，让他来去接纳，并为扫罗来去辩护。好，神说了，他呼召扫罗有两个原因。扫罗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做两件事。第一，就是要宣扬主耶稣的名。扫罗和十二使徒不一样，他没有被称为见证人。虽然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时，扫罗看过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活的日子，扫罗没有与主同行。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主耶稣之前，扫罗他完全不认识主。那么现在呢，神要他来宣扬主耶稣的名。我们今天呢，也要宣扬主耶稣的名。信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宣扬主的名。保罗他一生都是秉承这样的宣教次序、原则以及神学立场的。他是最多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的使徒。当保罗进到一个城市，他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来去传福音。那么犹太人的会堂就是一个跳板，帮他进入小区，进到城市里边来去传福音。在那里呢，他可以接触到外邦人的。但是他先去找犹太人。好，第二，主耶稣指示扫罗，他将要为主的名忍受极大的苦难。神拣选他为耶稣基督来去受苦，没有人像保罗那样的为主忍受这么多苦难，没有人敢说我所受的苦最多，为什么神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那么没有人比使徒保罗为主受苦更深的。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保罗他特殊的信主过程。那么前面说过，信主需要靠着圣灵透过神的仆人传福音，但是保罗信主的历程呢，却是经历了特殊的神迹，是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的。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他说他要离开了，但是呢，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应许要差派圣灵来。那么圣灵所做的事呢，就是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当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时，神的灵就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了，就关闭他肉体的眼睛了，让他看见主耶稣了。所以你看，这是圣灵在动工。那么神的道在保罗信主的过程中是怎么样运作的呢？大属的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熟悉神的道，他对圣经是了如指掌的。那么在他的书信里头，我们看到他对旧约非常熟悉， 在扫罗信主的过程中，圣灵和神的道在他身上来做工。那么这又怎么能够说神使用他的仆人向扫罗来传福音呢？虽然这次神的仆人没有出现，但是神所使用的人是斯提凡。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当时呢，扫罗和那些杀害斯提凡的人就站在一块儿。在《使徒行传》的7:56，斯提凡他抬起头来仰望天空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大叔的扫罗呢，他也抬头仰望天空，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然后呢，他看到斯提凡的脸了，他知道斯提凡真的看见特别的异象了。那么相信当时扫罗呢，他也希望能够看见神的异象。那个时候福音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只是扫罗那时他还没有接受罢了。那么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基督就亲自向扫罗去显现，扫罗他的生命就因此发生转变了。每个人在信主的过程中呢，神会使用他人来去传福音。尽管最终人信主的时候，此前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很可能是不在场的，因此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应该随时来发挥影响力的。斯克福他是斯克福圣经的编辑，在他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际事务律师，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的母亲呢非常敬虔，常常为他祷告。那么在斯克福信主之前，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有一次呢，他和一位朋友一块祷告时，他说：主啊，如果我的母亲不知道我已经信主了，那么请转告他吧。你看，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需要有人去帮助，所以呢，我们要成为神的工具。这不是说你要找到一个跪在地上的人，不是，而是说你要把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来传给他。没有圣灵动工，没有神的仆人传福音，那么就不会有人来真正信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看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这个时候他瞎了眼，他孤单地坐着祷告。他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他信主之后呢还是困惑，于是神的灵向亚纳尼亚去显现，派他来去帮助扫罗。好，《使徒行传》的9:17经文记载说，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转变真大，原来是大属的扫罗，那么现在是弟兄扫罗，他不再是基督的敌人了，他是弟兄了。你看，凡爱主耶稣的人都是信徒的弟兄。可惜呢，今天教会里的弟兄并不一定表现得好像弟兄一样。扫罗要恢复他的视力，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他之后，他要来服侍主了。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呢，都要经历圣灵的充满。那么在大马色路上，扫罗他受了圣灵的洗，他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来得救的。但是直到亚纳尼亚找到他，他才被圣灵充满。他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他会恢复视力，并且拥有敏锐的属灵洞察力的。好，《使徒行传》的9:18-19经文记载说，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好，扫罗受洗是信主的象征和印证，水和他的救恩没有关系，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在大马色路上他就已经得救了。那么当亚纳尼亚把手按在他的身上时，他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使他能够来服侍主。那么现在他受洗了。好，《使徒行传》9:20经文记载，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看，大叔的扫罗就立刻开始做见证了，因为他被圣灵所充满了，他开始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那么在你信主之前，必须先知道耶稣是谁。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替你付上了罪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能够为你的罪来去舍命。我不能为你的罪来舍命，而你呢，也不能够为我的罪来舍命。没有人能替别人来舍命赎罪的，只有耶稣他能够做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于是扫罗开始宣讲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道。好，使徒行传的9:21-22，经文记载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扫罗开始在大马色的会堂呢，来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使得听众十分惊讶。但是保罗他却更有能力，能够驳倒对手，来阐明耶稣就是基督。驳倒原文呢，就是倒在一块儿混合的意思。那么形容扫罗对手的言论和思想呢，就被扫罗给动摇，给混乱了。他们是没有能力来去回应扫罗的。好，扫罗他所传的信息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这让犹太人很困惑。大叔的扫罗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萃，名列前茅的。那么在受苦上他是第一名，在宣教上他是第一名，在治理上他也是第一名，他太优秀了。他能够使那些想要找茬的人无话可说。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历史一再的证明，没有人能阻挡神的计划，也没有任何人的罪恶会深重到神无法拯救，因为神造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神也用最适合每个人的特别方式引导人归向他，所以每个悔改重生的见证故事都奇异而特别。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